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4面。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这个，当我们的意根去接触我们内在的法尘啊，会产生一个现前一念的意识，这个了别的作用。而这个意识本身呢，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的，是密之了不可得。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一个法。当然我们如果用即空的道理来观察意识，那当然就是密心了不可得，那每一个人是平等的。但这个即假就有很多的差别。我们讲到即假，什么叫即假？即假的意思就是一为无量，就是无量的差别相嘛，就构成了我们不同的生命的苦乐的一个因缘。为什么我们第六意识在我们快乐跟痛苦扮演重要的角色呢？从文士的角色说，我们一个人快乐跟痛苦啊，受了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是业力，我们讲说为事所限，这个为事所限，这个事指的第八识。首先第八识会把我们的身心世界根据我们的善恶业力把它如实的现出一个苦乐参半的身心世界出来。这一部分我们是只有认命的，没有其他方法。万般皆是业啊，半点不由人。而且很多的业都是前生造的，跟今生也没有太大关系的。所以为事所限，这个是第八识主导。我们面对第八识啊，只有认命，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第二个为事所变，那就不同了。当我们第六意识去接触这个业力的时候，第一刹那是无分别的，第二刹那我们的思考模式开始现前，开始主导这个外境，在外境产生变化，你可能会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糟。这一部分对我们影响就非常的强烈，而且时间也特别的长。这一部分你应该自己可以改变。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病痛，因为我们全身都有杀业嘛。我不知道诸位遇到身体的病痛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读偶益大师的《临风中》，你可以知道偶主的想法是什么。偶主说啊，病是无备良药，他把病当作一种药。他说呢，我因为病痛呢，能够啊消除无始妄想。我这个人本来妄想很多啊，想要去那去这的，攀缘心很重，本来要对峙这个妄想很困难，哎，有病痛刚好什么都不要想，它能够帮助我消除我无始妄想。第二个，看破此生虚妄，原来生命是不真实的。第三个，增长苦空无常无我关门，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是很难修学的。我们本来要去读《法华经》，去闻思，再慢慢的去栽培智慧观照，但是现在都不用，只要有病痛，这个善知识你全部记住。所以有人说，那这个病痛到底是一个魔障，还是善知识呢？答案只有一个，很难讲。你把它想成它是魔病障，那它永远伤害你，让你沮丧，让你退转。你把它当作考验，这是我的善知识，因为有它所以能够让我对生命体验更深，它变成善知识。所以你说一个东西到底它是毒药还是良药，其实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你的思考模式。所以我们现在心理学家也经常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不要说佛法，现在世俗的心理学家也得到证实，一个人经常培养正面思考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他说一杯水，这杯水啊，你一天到晚骂他，这个水分子会改变的，这个水变得很乱，你喝下去对你有伤害。你对水啊，这个水赞美的，你真是很可爱啊，你有很多优点啊，这个水的结晶非常的整齐，你喝下去对你有好处。所以我们的思考模式啊， 真的会影响到外境对我们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要读圣贤之书啊，就是学习圣人遇到事情他是怎么思考的。就是佛陀偶遇大师他也会生病，释迦牟尼我也是先生，但是他面对病痛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点是要值得学习。业力的部分我们没办法改变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依我看比第八识还重要，因为第八识你改变不了，但第六意识你可以透过啊对教理的学习培养一个正面的思考，你把每一个事情重新定位，这样你对你的生命会有变化的啊。好，那么前面的十八戒我们讲过了啊，我们看物恶的明性本具象，这个科判呢有需要把它疏通。我们看第九面啊，这个第九面呢，我们的这个这一大科啊，第一大科呢，显出来到没有真如性原三谛理两科，第一个证明理性，第二个广破疑疑。证明理性当中又分成三科，当机回情、大众厌闻、如来达士啊。那么在这个如来达士当中呢，又分成两段，分成两段啊。第一段呢就是显理，这一段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七处破妄、十方显见，然后会是入理，会四科及四相而入疑，不生不灭的如来上之理，就是显理，包括这些。那么现在看第二的性本具象，就是在如来达士当中的第二大段啊，是这个意思啊。好，看完了这个科判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衔接。首先我们把这个标题的表面意思做一个解释，这说明这个性，这个性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一念心性当中呢，它本来就具足即空即假即中的妙理嘛。那即空的部分我们就不讲，从即假当中呢，它讲到本具相，就即假。什么叫即假呢？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它本来就具足十法界的这种七大的染净之相，它本来就具足啊，就说明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一科当中有三段，一当机疑问，第二个呵戒许宣，三正伟开始。先看第一段当机的疑问，这个疑问我们根据这个古德的注解啊，先把它做一个疏通啊，说阿难尊者听到这个会四科啊，所谓的会四入理以后呢，他产生什么疑问呢？佛陀前面这一科呢是会四科的四相而入于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所谓的即空即假即中啊，非因缘非自然的道理。那么非因缘非自然当中呢，非因缘显它呢有不变的体性，非自然显这个如来藏有随缘的作用。那么阿难尊者对于非因缘这个观念呢产生的疑惑，说佛陀过去在小乘经典处处讲到诸法因缘生，而现在到了大乘呢，且说呢我们一切法的真实道理啊是非因缘的，所以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产生了很严重的疑惑啊，是这个意思，他对非因缘这个观念呢产生了疑惑啊。我们看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花名，因而如来因缘自然二季排名，我今不知是以所主，唯垂哀鸣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无习顿法。阿难尊者呢他说啊，他跟佛陀白告说啊，世尊啊，你老人家过去啊经常讲到一个道理，说啊，说是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说假借因为因缘的和合呢，而才有世间上种种依报正报的种种变化之相啊， 依报叫做外师大，正报叫内师大。而如此的变化之下呢，都是由于地水火风四大的因缘和合有生，而也是因为四大的因缘别离而叫做灭啊。当四大结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房子，看到一个树木，也看到我的色身。假设这个四大别离的，我就看不到我的色身，也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树木嘛。所以这一切的世间的变化事项呢，都是由于四大的和合跟别离来做一个发明的。那么这个是佛陀在过去的阿含经也的确是讲述这个观念。因何如来因缘自然二谛排遍？为什么佛陀到了楞严会上对因缘跟自然两种的道理呢皆加以排除呢？我对于这其中的义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会通啊。当然这个地方阿难尊者所在乎的不是佛陀排除自然，而是佛陀为什么把因缘法也排除在外呢？所以阿难尊者说啊，唯愿佛陀啊那么的大悲心啊，来开示我等凡夫啊如何能够深入了解这个大乘的中道了义啊，所谓不偏空不着有的一个真实无序论的道理啊。这边我们讲一下哈，佛出成道的时候，当初的印度有96种外道，那么当时的思想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无因缘论，认为一切法都是自然的啊，生命是没有理由的，说为什么他升天，这个地方没有道理啊，他为什么到地狱去也没有道理，生命只是一个偶然，就像风一吹树木就到处飘，你为什么生起来很有钱，那你运气好，你为什么身体多病，因为你运气不好，这个道理完全没有道理，没有理由的啊。那么这种无因缘论构成了一种断灭的思想啊。第二个是邪因缘论，我这个生命的快乐跟痛苦是有因缘的，但是这个是大梵天决定的，这个因缘是一个邪恶的因缘，你做不了主的啊。那么因为无因缘论跟邪因缘论的关系呢，佛陀出成道的时候初转四谛法轮呢，就是以因缘论来破除外道的无因缘论跟邪因缘论，说出了杂然的因缘跟清净的因缘，而安立了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法门。那么这个法门当然对一个小乘根基的人，他很快能够舍离杂然的因缘而安立清净的因缘，趋向于偏空的涅槃。但是在大乘佛法当中呢，这样的偏空涅槃并没有把真实的本性找到，所以他这个地方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佛陀呢对于方便的教法的因缘观呢也加以排挤，因为他不了义，不是他错误啊，这跟外道的自然观不同，外道的自然观是完全错误啊。佛陀在这个地方排除因缘啊，而是指的他不了义，他没有把训记的思想开展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道出阿难尊者的疑问哈。我们看下一段集二喝戒洗身。那么阿难尊者他提出的疑问以后啊，佛陀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叫以喝者告戒，第二个呢以大悲心来宣说。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如现愿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始第一谛。佛陀呢先讲啊为什么把因缘法排挤的主要理由，佛陀说啊，佛陀跟阿难尊者说啊，因为你先前啊是学小乘法的，而小乘法当然是讲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但是你自从在淫事当中遇到摩登伽利之难回来以后，其实你内心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说回小向大了啊。所以你因为在淫事当中遇到障碍，你感到因缘法既然不足以帮助你破障，所以你厌离的声闻缘觉的这种偏重生灭因缘的修学，对于中道了义的妙理啊产生了耗药，所以你 你因为你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想要厌离小乘而请求大圣无上菩提，所以我现在才在楞严法会上啊，为你开示大乘的第一义谛的了义教法。这个地方佛陀先做一个说明，这以下佛陀正式的呵责阿难的两大过失。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一言而至缠绕，汝虽多闻，汝说要人正要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悯者。那么佛陀的呵责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说呢，你既然花心祈求大圣无上菩提，怎么你到了现在还把这个偏重于世俗地的这种因缘的戏论之法。我们知道因缘法是偏重在世俗地的生灭的事项。对于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性啊，完全没有开花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因缘法呢，佛陀是为了破除凡夫外道的妄想而安立的因缘教法。你现在对这样的一个方便教法呢，心中还产生了一种坚固的执着，这个妄想也不断的缠绕着你。这个地方的古德注解说呢，阿难尊者这时的心态啊，是什么心态呢？他现在听完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阿难尊者的心态啊是这样子的。他对于过去的因缘法还不敢完全放下，对旧的东西不敢完全放下，对于现在的中道了义也不敢完全的承担，就在那个地方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到底要不要放，到底要不要承担，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一种妄想缠绕的情况。这第一点。第二点，汝虽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说你阿难，一向以来呢，强记多闻，过目不忘，但是你虽然多闻，却缺乏思维的功德，缺乏思维，你不能把所闻的法义呢在心中加以关照消化。就好像一个研究中药的人，他把这个药草的名称这是黄芪，这是枸杞，把这个药的名称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从来就没有看过药的相状，所以等到真药现前的时候完全不能分别，你只被它的名相，不知道名相里面所讲的观念是什么。所以说基于这两个理由佛陀说这是非常可怜的了。第一个，得到大圣教义不能直下承担，就算你承担了你也不能加以消化，真的是当面错过，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是非常的可惜的事情。佛陀对他的苛责。感激三段。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分别开示，一定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成佛圣旨。我都说你现在好好的如实的谛听，我现在要为你详细的分别开示中道了义的无系论法，所谓的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也希望能够为当来修学大乘的菩萨行者呢，能够透过这个楞严大教建立大乘的正见。这个时候阿难心中呢就产生一种恭敬的心，而默然承受佛陀的大乘了义的开始。这个地方呢，古德的注解说我们先要必须把阿难尊者的问题找出来，你才知道佛陀回答是针对什么回答。因为你佛陀的药是针对病嘛。这个地方的病有两个病相有。第一个，阿难尊者呢执前已死，他对于过去的因缘法产生执着，对于真实了义的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呢，产生了模棱两可。所以佛陀有需要再开显这个性本具象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一种心中的疑惑，疑惑未开。第二个，有教无关。佛陀讲了这么多的文字像，阿难尊者不能够把他法法下会自信在内心产生关照， 啊，所以说呢，也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因缘跟这个中道疗愈，我们说明一下哈。小乘的教法对人生的解释，大概就讲到这个啊，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小乘的教法是把生命分两部分，第一个是因缘，第二个是涅槃，就这两个。因缘是无常无我的，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涅槃是安乐的。所以佛陀对在小乘教法对因缘法是完全排除的，排除的。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法当然无常是痛苦的，那怎么办呢？生灭灭矣，你必须把生灭法消失的，即灭为乐。所以他佛陀讲因缘的时候，这个因缘法跟涅槃是对立的，是对立的。但是到了大乘法的时候，佛陀就不是安立因缘跟涅槃，佛陀安立因缘跟真如。而这个时候佛陀说因缘法是真如的一部分，它不是对立，因缘是真如透过业力的欣喜显现出来的，因缘法是真如变现出来的。你看你的身心世界就是一个因缘吗？你有你外表的色身，内心的思想，这就是一种因缘嘛。你说那你从什么地方来？当然禅师就说那你要去参啊，我怎么能告诉你？你问父母未生之前你是什么面目，你以前是怎么样的，那你自己要去想啊，这个不能告诉你。所以大乘佛法的因缘观跟真如是一体的，一个是根本，一个是末嘛，啊，一体起用嘛，体就真如嘛，因缘是它的作用，所以大乘佛法的因缘跟真如是一体的。小乘佛法的因缘跟涅槃是对立的，你要么选择因缘，要么选择涅槃，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思考要清楚哈。其实楞严经不是说排挤因缘，而是说因缘其实是真如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它不完全是因缘，所以说非因缘非自然，应该说身为一个真如本性，它不完全是因缘，也不完全是自然，但是它也是因缘也是自然，从体上来说是自然，真如不是因缘所生的，它是自然，法尔如是的。你说你清净本来是哪里来的？是法尔如是的，但是作用它却是因缘。所以我们应该说非因缘非自然，即因缘即自然。你这里你这两句话合起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现前一念心性，也就知道什么叫真如本性了。好，那么我们把这个疑情先挑出来啊，现在我们就正式来破疑情啊。即善正为开示啊，佛陀正式啊开示这个大乘了义的这个教理啊，这地方有两段，第一段呢蝶仪总是，第二个力大别显。那么蝶仪呢，就是蝶出阿难心中呢对因缘教法的疑惑。第二个呢，做一个总相的说明。这地方有两段，第一个旧法破妄，第二个戒义显理。那么旧法破妄呢，就是佛陀就着阿难所提出的四大和合的道理呢，来破除四大和合之相啊，先破，就着他所提出的法来破除他的妄相啊。看经文，阿难如如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啊。佛陀这个时候把他的疑情先按定下来，说啊，阿难，正如你从前面所说的，这个世间上的一正二报呢，因为有四大的和合啊，而形成以正万物的啊种种的正报依报的种种的变化。你讲这句话也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这个所谓的和合跟非和合到底是怎么回事，却有需要详细的发挥啊。所以佛陀呢就破除这个 合合跟非合合的道的这个希望相啊。先看啊四大的合合啊。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合合，则不能以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圣。这个地方是破非合合，说啊，这个地水火风既然能够构成万物万事啊，构成外在的四大山河大地，也构成你内在的色身的四大。那么假设这个地水火风啊，它的体性啊是完全不合合，完全独立的。你看地大就是坚性，水大是湿性，火大是热性，风大是动性。那么我们做一个假设，说地水火风这四大完全不合合，完全独立，那这个地方产生什么过失呢？则不能以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杂色。说是四大总是完全独立的，那就不能掺杂合合啦，就好像虚空也不能够容摄种种的色相啊，那虚空就不能包容房子啦，也就不能包容这个树木啦。那么这样子就失去了诸法呢这个随缘的作用。偶一大师举一个例子说，如果四大是独立有什么过失啊？如果四大的体性不能合合，我们永远喝不到热开水。你看什么叫热开水？热开水就是水大跟火大的结合，那水中有火，火中有水呢？你说四大完全独立，那你只能喝冷开水吗？没有热开水吗？是不是就不是跟事实不符吗？啊，所以说呢，四大完全不能合合，跟事实不符啊。说是完全合合也有问题啊。我们看第二段，若合合者，同一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无有休息。说这个四大的体性啊，它能够完全把它结合成一体，完全的合合，这有问题的啊。什么问题呢？那这样子的四大呢，就共同产生变化，而且始终相成。什么叫同一变化呢？就是要生，大家一起生；要灭，大家一起灭；要变化，大家一起变化。因为你们已经构成一体了嘛，四大是一体的嘛，而且始终相成嘛。啊，死要开始就大家一起开始，要灭大家一起灭，要变化中间要变化大家一起变化。那么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从无情的气世间来说啊，产生生灭相续啊，那么生生灭灭啊，这样子的相续相。从有情众生来说呢，这样子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啊，就好像水火轮一样。在整个四大的外四大的依报的变化跟我们正报身心的变化当中啊，如果四大完全结合，那变成要生一起生，要灭一起灭，要变化一起变化，这个跟世间上的事实不符。事实不符，你看我们四大有时候火大消失的，水大还在嘛？你看我们今天煮开水，你看我们用水本来是水大嘛，你把它加热加热加热，哎，水里面产生火嘛。但是你煮滚了以后把它放在旁边，没有多久火大退了嘛，水大还在嘛。所以你说完全结合在一起，那为什么火大退的时候水大还在呢？它也没有真正的结合嘛，所以它是非合合非不合合。好，那么从一种非合合当中呢，我们知道它有它不变之性，从非不合合知道它有随缘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看下面的譬喻，这个譬喻非常重要啊。心二借意写理，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我一大师说这个观念，你这句话懂的，你后面的其他都懂了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前面的四颗啊是会事入理。诸位要知道它的方向是把四颗的相归到理上，是从四相出发回归到理体。 这个七大是相反，这个七大呢是依理成事，是从心性而变现万法，依理成事，从心性出发而显现万物，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啊。好，那么从依理成事的角度呢，我们看哈，这个理，如果以水跟冰的观念，什么是理体呢？就它的思性。这个思性呢，是一个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理体，它是再凡不减、再生不增、不生不灭的思性。你怎么弄，它不会变化的啊。那么，这个身为一个思性的理体呢，它的不变性，它却有随缘的作用。怎么说呢？水跟冰的相状作用不同。你看佛陀因为大悲心的关系，他显现是一个调柔的水，他的心性是调柔的啊，显出佛法界的功德庄严的相状。求法界的众生呢，因为心中有所执着啦，有所自私的心呢，则变成一个坚固的冰。所以呢，我们因为一念的迷惑而从水而变成了冰，所谓迷真起妄了啊。但是我们经过不断的修学呢，也从冰而转成水。所以说呢，这个从不变的角度，我们这一念心啊是平等的，你跟我完全一样，我跟你完全一样，从体性上来说。但是从因缘上，我们过去所造的业不同，所以显出的因缘就不同。有些人现出冰，有些人现出水。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即空是平等的，即假呢就有差别想出来。啊，就是有这个冰啊，有水啊，啊这种差别的作用出来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是开始依理而成事，从心性来说明怎么变现万物。前面是从万物而回归到心性，这个地方不同。我们看根二的利大别现啊，经历要前面的道理是一个总说啦，这一下把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呢啊，经历七大的因缘呢，来个别开显啊这个性本具相的道理啊。这以下有七段啊。心一，明藏性即大性；二，明藏性即火大性；三，明藏性即水大性；四，明藏性即风大性；五，明藏性即空大性；六，明藏性即根大性；七，明藏性即四大性啊。我们看第一段。那么藏性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那么即呢，就是当下就是地大的体性，现前一念心性的体就是地大的体，只是它的作用不同而已哈。那么这当中有三段，第一段呢破妄执啊，破除啊我们对于地大因缘和合的这种妄执。我们先看第一段的总标啊。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细为微尘，至灵犀尘，七比即为色变机相，七分所成，更虚灵犀即时空性啊。那么这段呢，佛陀先用这个小乘的七色归空的法门呢，来加以说明啊这个地大的一个相状啊，用小乘的法门。佛陀说啊，如观地性啊，先把这个手观境啊地大的性质标出来。那么身为地大呢，它比较凸显的就是大地的，你看一切万物呢依止大地而住嘛，所以这个大地是最大的。那它最小的单位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呢，就是空中的微尘，就举这个现实存在的大地跟微尘呢来做一个大小的比况啊。这以下呢讲到我们从一个比量分析所得到的一个地大，前面是一个限量，这讲比量。我们把这个微尘啊分作七分啊， 这个空中的微尘分成七分呢，它七分之一呢叫做极微尘。那么把极微尘在七分呢得到七分，这叫离虚尘，这个就是地大的最小单位了啊。所以说这个离虚尘是怎么来呢？虚比极为七分所成啊，把这个啊这个微尘分成七分之一叫极微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就变成离虚尘。而身为离虚尘呢，它已经是色的边际之相，是色法的最小单位了。更虚离虚即是空性，假设我们把离虚尘在教育分成七分的话呢，那么就变成了虚空之相。这个是佛陀引用小乘的方便教法虚色归空的法门，但是这一下呢正式的破除。其实佛陀在讲空的时候啊，因为小乘法的根基不够，所以讲这个方便教，但到楞严经的时候啊，对虚色归空的法门正式破除啊。看第一段，阿难，若指离虚，虚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如今问言，由何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如且观此一离虚尘，有几虚空何何而有？不因离虚何成离虚？这个地方是破除啊，虚空呢，它是不能合合而成为色法。说阿难，假设这个离虚尘啊，是可以透过种种的啊七分之一、七分之一的分析而变成虚空，那么这样子呢？也应该知道啊，虚空也可以把它合成色相，因为你色相可以把它分成虚空嘛，那我把七个虚空加起来也可以合成色相嘛，这个道理应该是才合理嘛、哦、那么你就努力问言，你说因为四大合合故而出生世间种种变化相，佛陀其实在破这句话啊，因为这句话是阿难尊者前面所提的疑问嘛啊，那因为说四大的合合出生世间的一生二报，那我问你，你应该观察呢，一个离虚尘要用几个虚空才能够把它组合起来？你前面说嘛，这个离虚尘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再七分之一，再七分之一，就变成虚空嘛。那么反过来，我们把虚空啊，七个虚空，七个虚空，七个虚空组起来，是不是可以构成离虚尘呢？你总不能够说一个离虚尘而构成一个离虚尘嘛，一加一等于一，这不合道理。所以说既然虚空不能把它组合成离虚尘，你就不能够说离虚尘可以分析成虚空啊，这是说明空不能成色，这以下也说明色分析色成也不能成空。又离虚尘虚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若色合时，何色非空？若空合时，何空非色？色有可惜，空因何合？那么假设我们把离虚尘七分之一啊，把它分析而显现的一片一小片的虚空，你说这个离虚尘最小单位，它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就构成一小片虚空。那我问你，用几色相合成虚空？那么这么广大的虚空，到底要多少的离虚尘才能构成这么广大虚空呢？你把离虚尘分析的产生一小片虚空，那么虚空要多少离虚尘才能够分析出来呢？啊，若色合时，合色非空啊。是故，当我们色尘合合的时候啊，所合成的是色尘，而不是虚空。色合色，那是色嘛？色尘跟色尘加起来是应该是色尘嘛，而不是虚空嘛？啊，同理可知呢，空和空也是形成虚空嘛？空跟空合不能说构成色法，所以色有可惜，空因而合啊。色法尚且可以分析，虚空又怎么能够加以组合呢？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正是破除这个因缘和合的道理，说虚空不能合合成啊，这个色尘，色尘也不能分析而构成虚空。其实这个都是方便说， 这对诸法的升起啊，都没有讲到它的真实的根源。那么这样子讲说，这个尘，这个地大的坚性不是虚空组合而成，那么这个地大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经文啊，如言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愿发现。佛陀说，阿难，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啊，其实这一切法的根源就是如来藏性。那么在如来藏性当中呢，有两种情况，所谓的性色真空。所以在如来藏当中呢，地大自性是本质真空的，所谓因缘性空的道理。这个地方讲到色即是空啊。那么性空真色呢，虽然它本性是空，但是它却具足了十法界地大的潜在功能，就性空真色。这个讲因缘即假，我们这念心它本来就具足地大，那么这个地它具足的意思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就是它无形无相，即假呢就是它具足的这种十法界的潜能。而这种即空即假的道理呢，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什么叫做本然呢？就是本来如此的，不是经过造作而有的啦啊！这本来就是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嘛，法尔如是嘛。这个是它本质来说，从量来说呢，是周遍法界的。而这个地大的性具呢，是周遍整个十法界的，没有一个地方不遍满，都是正念心啊，即空即假即中。整个地大呢，是我们念心本来具足的。那本来具足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呢？这个地方显它的体性啊，性具，这一下显它的相用。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愿发现。这段经文呢，藕益大师啊分成三段，第一个讲心，第二个讲量，第三个讲业。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心。地大之所以显现，跟众生内心的迷悟是有关系的，你的智慧浅深有关系。第二个，跟你的量，由于智慧的迷悟不同，产生一种染净的思想。第三个，由思想而带动的身口的造业，最后就把地大显现出来。你刚开始一定是迷于因果的道理，你忘记了造善创造安乐的果报，造恶创造痛苦的果报，由这一念的迷惑而产生的一种邪恶的思想，最后去造杀盗淫妄嘛，最后现出了地狱的刀山油锅的地大。所以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那一念心的迷惑，然后产生邪恶的思想，然后产生罪业，有这个业力的心起真如，最后就行业化现。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间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是。所以身为一个凡夫众生呢，假设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因缘啊，只是因缘啊，因缘当然不是说错了，因为你说因缘生因缘灭，但是它从什么地方来，诸法的根源没有找到。你说外道的自然更糟糕啊，失去的这个真如受心行业化现的妙用，这随缘的妙用啊，说是因缘呢，失其不变之体啊；是说其自然呢，失其随缘之用啊。这个都是我们希望分别心的嫉妒产生的，只有言说上的作用，没有真实义理的存在。我们前面讲到四科的时候啊，佛陀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是从什么地方来？佛陀前面的来处是讲否定的，他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共身，也不是这样来，也不是那样来。但是从哪里来？佛陀绝口不提。有没有感觉到？前面在四科的时候，诸法从哪里来？佛陀是没有谈，是否定的。反正不是从这个地方来，也不是从那个地方来。到了七道的时候，佛陀就很明确的讲出来，一切的外境是你的心显出来，你先有一个思想，然后开始造业，然后造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把 把外境现出来，让你自己来受用，就构成一个自作自受，无不从此法界流。等到这个因缘结束的，无不方归此法界，又回到你的真如本性，就构成我们一个生命的相续啊，就像一个大海，大海创造一个水泡，这个水泡从哪里来？当然从大海而来嘛。等到水泡结束了，又创造另外一个水泡，那么构成一个所谓的因缘跟真如的互动。我们从真如当中变现一起的生命，这个生命最后又回到真如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随众生心应所资粮，习念化现的道理。那么这个地方佛陀把这个本性啊开显出来了啊。好，我们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